这声音怎么样？还行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做智慧的父母。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其实7年以前就讲过一个有关于孩子教育的一篇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什么题目？那时候是2004年10月讲的哈，就差不多正好就7年以前。那讲的题目是《儿女当行的道》。那时候你看才7年以前，2004年，Aaron 是11岁，小雪是15岁，现在 Aaron 都19岁了，小雪都多少岁了？快都22岁了哈。所以这个期间，这个7年真是不好过啊。因为就是两个人一起在 teenager 然后其实我们又慢慢什么，我们这个姐妹又慢慢进入更年期哈。其实这弟兄也有更年期可能稍微晚一点。在国内现在有个电视连续剧叫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哎，挺有意思的。这个两个相撞的时候，你想象什么结果？在教会里碰到弟兄姐妹，其实大家谈论的很多一个话题就是儿女教育。有一个姐妹她，我叫她是小平啊。她原来海归了，但是等到孩子快要读大学的时候，就现在大概15、16岁，就为了孩子的教育，又从上海搬了回来。搬回来呢，然后在我在教会里碰到他，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我就问你是从哪里过来的？你是不是先生这个找工作找到我们华盛地区了？他不是的，我先生还在国内，我们搬过来就是为了孩子这个教育，就是准备他上大学。我说为什么不能搬到我们 Virginia 来啊？他说因为在中国就 search 啊，就查呀，就发现我们 Virginia Northern Virginia 有一个学校叫什么 TJ。对，就是奔着这个 TJ 来的，就是为这个 TJ 才从中国就这样直飞到我们这儿，这个其他的地方全国其他地方都不考虑的，就来在我们这儿。然后现在当然还没有读高中呢，现在住在 McLean 地区，那边也是学校相当好的。然后来到这里又发现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爱玩游戏这里孩子爱玩游戏的，发现自己孩子有玩游戏的有多少？这个有，我以前我们家 Aaron 也爱玩游戏到后来就叫他要有节制就是这样。就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孩子真的进入了 teenager 这个期间，就是他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烦恼，有的时候跟孩子就是。他就跟我说：“哎呀，今天我不行了，我今天心脏不行了。”我说：“怎么了？”哇，今天跟孩子又闹了一仗，所以就是真的这个时候，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大人真的要保守好身体要跟他们有很多硬仗要打的。所以其实我在这个7年之间也是有很多的体会。我7年以前那边讲到很多是讲儿童的教育，因为那篇儿女当行的道是那个经文是箴言的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是孩童。所以那时候我花的时间大多是讲怎么样教养孩童。那今天7年以后，我今天的讲的道的内容肯定是有点变化，就是孩童我会也提一点，但是更多的是讲一下我这几年来的一些体会，就跟大家分享。不仅仅在美国有这个跟孩子有这样的教育的问题，其实在其他国家都一样，我们华人到哪儿都是关心孩子教育问题。今年夏天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读了那个有一天的新加坡叫它比较好的叫那个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他们最好的报纸，一大早就送来了。就那天正好就盯了一个叫林慧萍女士在 Facebook 上就给他们这个新加坡教育局的部长，教育部部长黄信宏写的一份公开信。现在 Facebook 就可以 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功用哈。因为这个很多教育部也自己有 Facebook 的那个有这样的页面，你就跟他直接交通。结果这封公开信有1000多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这位女士就在这边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加坡大家都知道是教育相当好的，近年来很多这个国际的什么大赛都这个名列前茅，所以新加坡的政府也有点沾沾自喜。但是这个林女士就发现，现在新加坡有一个问题，她发现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崇尚成绩高于一切，发现培养出来的孩子，结果呢就只会读书，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机器人。这样的孩子，你说到社会上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说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担忧，就发现到这个时候，你说教育部都没有很大的办法，你说我们这个家长啊，有什么样的办法？我们要向谁来求的帮助呢？啊，我们在教会啊，这么多年来，我们讲述各方面的这个神的教导啊，其实神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好，让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我们儿女，主啊，你赐给我们儿女是为你管理啊，因为你说儿女是你所赐的产物，你所怀的胎是啊对我们的赏赐啊，我们所怀的胎是你对我们的赏赐，主啊，求你给我们啊智慧啊，给我们啊恩典啊，让我们在这个教养儿女啊、培养儿女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啊，有能力把他们抚育成啊能够荣耀你的人，能够在社会上啊有用的人。感谢你啊，求你啊赐孩子啊智慧和力量，在这里能够把你的教导清清楚楚地传讲出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就是对这个教育特别啊重视。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呢？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想怎么望子成龙哈啊，盼女成凤，这个都是无可非议的哈。其实这个龙啊凤啊，我们的印象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品格的，有很好的就是很outstanding， 就非常的优秀的一样东西，否则我们也不会怕儿子成为这个龙啊，称呼女儿成为凤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其实真的我说一下，我们其实在孩子首先要什么，要有好的品格，第二是要什么，我们希望孩子那个有出息。我们中国人很多说，哎呀看，我希望他以为这个孩子将来就有出息啊，我现在苦一点没关系啊，只要孩子有出息就行。其实有出息，其实我们出息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出息就希望孩子有成就。中国人对孩子要求很高，他们希望就不是一般的成就啊，最好是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哈。但是我就想叫孩子能够有一些力所能及的成就，就像牧师上星期讲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一样，就神给我们多少的恩赐，多少才能，我只要力所能及，把我神给我的这一些，我能全能100%发挥出来了，我尽量都发挥出来了，就是其实神就很满意了，就很能得神的喜悦了。所以我们其实等孩子要成为这样的人哈，有好的品格，有好的成就，其实他孩子我们知道他一定在这世界上要有啊，要有智慧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发现啊，看看尤其是看看中国，现在其实在西方也是发现有智慧的孩子是大多数还是少数。我们知道现在是那个世界观的一个专家，就是Coulson 当中尼克松的总统，他写了一本书叫 How Shall We Live， 我们应该怎样活。他这本书第一句就想，这个世界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想一想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肤浅，就是 shallowness， 就是人非常的肤浅。所以我们想想看，就是我们平时说有智慧的说哟很深奥啊什么的，我们想不肤浅，我们想深奥一点，其实就是要有智慧。我们就想想看啊，我们都想做有智慧的人，我们更想我们的儿女要有做有智慧的人，有智慧。 那你到底是什么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人智慧，但其实我们想，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学富五车，非常有知识，非常渊博，他是不是真的有智慧啊？不一定。所以其实智慧不是一种知识 knowledge， 或者不是他拥有很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很多很多的信息，这种人就有智慧。你说计算机里面有很多信息，你说计算机有智慧吗？计算机没什么智慧。那真正的智慧就是做正确的事，做对的事，而且第二就是知道怎样做。做正确的事，做对的，知道怎么做。那究竟怎么样能够知道怎么做呢？做正确的事呢？怎么样有智慧？圣经就告诉了我们，箴言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告诉我们，神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哈。然后我们下一句我们可能不太熟，如果没有智慧是什么样的结果，什么后果？他这样，有智慧什么后果？首先来看一下，有智慧就是你若有智慧就是与自己有益，如果没有智慧呢，你若懈怠。懈怠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把智慧当回事儿，就是英文叫 mocker， 就是哎呀，就是怎么智慧，我神说的话或者别人教导的他就不当回事儿，叫懈慢。他说如果你懈慢，你不把神的教导当回事儿，就必独自担当，那个后果就是要自己承担的。哦，歌德说过一句话哈，他说智慧只能在真理中发现。歌德是德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我们都非常熟悉，大陆来的，我们那一代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少熟悉的。我们小时候读他的作品，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啊什么的，但他实际上很多的，他有很多的至理名言啊，都是非常有智慧的。智慧只有在真理中发现啊！大家很崇尚的哈佛大学，其实他每个大学都有一个 model 就是一个座右铭啊。有没有谁知道哈佛大学座右铭是什么？那是什么？哈佛大学的座右铭是最短的。我发现有的很，就是不是哈佛，其他有的座右铭也很长哦。哈佛大学的座右铭就叫 The Truth， 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认识真理，这就是 The Truth， 就要寻找到真理。所以这个我们要得智慧，只要到真理中去寻。那真理从哪儿来？我们知道，只有神有真理。人世间我们是找不到真理的，人是那么的有限。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做智慧的父母，就是要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这个关于这个教养儿女，这个真是包罗万象啊，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所以今天我就是侧重于这几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细节我们就是完了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在底下再讨论。第一个就是第一点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有，作为父母是要有意向。意向就是说你对孩子有一个远景。平时我们说意向啊，教会有意向啊，或者哪个公司要有意向，但其实上对孩子我们也要有意向，就是你要想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们要做智慧的父母，就是要跟孩子有智慧的沟通。沟通呢分两个方面，平时我们就是沟通就是觉得言语方面，其实沟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 body language 身教，还有一个就是用言语 oral 的那个 communication， 就是言教。我们叫身教言教，只要跟那个有互动就是一种沟通，是吧？就是分两种。还有第三，就是要成为智慧的父母，就是要有智慧的管教。第四，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就是不是这个是最后一点，但是不是不重要，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孩子祷告。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教育家长要有智慧，要这个意向是一个正确的意向。 我们刚刚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孩子，就是啊、哦，以后就是，就是最好是选一个专业。中国人一般就是这几大专业是吧？什么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什么？现在还有工程师，包括电脑工程师哦。现在非常就是这种能够很容易找到工作的这种专业，就是然后就因为这种工作找到工作，然后又高薪的，反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也，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更多的，我想我们要，叫孩子，希望孩子要成为有智慧的孩子。我自己就把它分成了这几项，这个比较具体一点。这个孩子，我们培养他，好、哦，我们要看到有几方面。我们知道智商。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个情商，现在有一个叫逆商的，啊，智商就是一个人啊，一个理解力啊、学习力啊，还有创造力，就是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综合，又叫智商。情商就是不是他本人的啊，智商是个人的，情商就是跟周遭人的一个相处的能力，你在社会上跟人相处的能力是情商。然后就是现在有个叫逆商就是跟。逆境跟不顺利的事情跟困难抗争的能力，这三点你们想想，这三点哪一点可以缺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就是光注重智商，哎呀，你把读书读得好，你只要考一个B，家长就是哎呦就非常着急啊，可能就要说你怎么，其实他很多都是 A， 他就看到个B就说哎你怎么有一个B啊，中国家长比较有这个倾向，就是就觉得智商是很重要，就是要读书嘛，就是有成绩非常重要，这个也是重要的。然后第二的，有的时候就不注重孩子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他跟别人还相处的时候看硬邦邦的啊，或者看到人也没有礼貌啊，就这种就是其实是在自己家里，那家长都想算了，你都出去了，那谁会喜欢你啊，是吧？那个歌德还有一句比较有名的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点礼貌，别人就会想他是有个教养的人。就表面上礼貌是表面上嘛，就是只要你有礼貌，别人就会想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他因为大家一开始不了解你有没有智商啊，不太了解，人家就看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礼貌都没有，你看啊，这个孩子没教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在逆商真是更加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孩子，他们就考到了什么很好的学校啊，怎么的？结果就碰到一些困难，哇，就承受不了打击，就会寻短见呐、啊，或怎么的？这是让不管是亲人啊、朋友都是非常伤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给他们这样熏陶。我跟我们家两个孩子真的是经常刮这种耳边风的。为什么我们两个孩子是？我是尤其重视方面，因为他们跟在座的很多家庭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们应该说是苦出身，所以从小我就是要给他们，让他们坚强，在各种各样情况下要能够有承受一些比较大家一般孩子不能承受的一些事情，我待会会再讲的比较细一点。那我们孩子就是刚刚是比较细的，但是神要我们的孩子啊，或其实我孩子小时候这个培养好，其实最终我们还是要他长大成人以后啊，要一个什么样的神所喜悦的样子呢？其实圣经里面都是教导了我们，神要我们认识他啊，信他，我们只要相信神，相信了耶稣，神就会赐圣灵给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可以结出诸般果子来。这个果子有九个，好，我呢就给它分了一下，好，前面你看九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九个前面三个我们都很熟哈，前面是啥？大家一起读一下，仁爱、喜乐、和平。我把这个三的是弄成那个蓝色的哈，我觉得是归到智商的方面，然后后面三个忍，叫我们再念一下，忍耐、恩慈、良善。好，这三点我把它归到情商这边，在后面这三点， 信实、温柔、节制，我把它归到在逆商这方面。啊，这个我们首先看看智商，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就这个是多少好的这种，我们像这个品性啊、品德，就是如果人就是别说有这个酒量，有这几样，真的是这个会变得人见人爱好的孩子。就这几点，就是我们想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品德，真的是要从神而来。从首先家长，然后都会后面讲管教，我们家长的孩子面前就有这样的榜样，然后我们把这样的这爱，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孩子就会有这样的品德。孩子有喜乐啊，就是我们家长也有幽默感啊，碰到什么事情啊，就是要有能够化解啊很多事情。我们再下看，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在智商方面，在认识，在这个智商也是跟我们的品德有关系哈。我很喜欢这个，当年刘备给他儿子刘禅，也就是阿斗啊，这个刘阿斗留下的一句话。刘备那时候病重，就快要死了，他的阿斗好像是不怎么样，但是我看着他还挺老实的，所以刘备给他留下了这句话，他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懂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什么呢？不以恶小为之。如果这个坏事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就加以防范，不能做。啊，如果就是什么坏事做了就习惯了，或者家长又不跟他指出来，孩子最小的时候他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不跟他指出来他以为是对的。啊，我们说这个中，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叫就是都是罪人。啊，我们中国有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啊，这是不对的，真的是就是都是孩子，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这孩子如果你看那什么恶事，做了什么恶的事情，我马上要叫他，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要制止他。第二呢，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有好的事情呢就要鼓励他去做，看到了他做好事情了，我们就要表扬他，他就知道，或者奖励他就知道啊，这是好事，那我要以后多做，能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孩子都有这个心理，像我们这个主日学好像也有 coupon 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做的对我就给你个奖励，孩子就会记得的。所以什么样作用，就是我们一般中国人说啊这个成绩重要啊什么，但是真正的是什么样重要啊，我很喜欢的刘备这句话，他说唯贤唯德能辅于人。你短期内可能你的成绩很高，你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哎呦大家都很羡慕啊，但是你后来无德，如果这个人这个很无德或者很缺德的话，那大家都不能辅你了，你短期的可能还是算了，长期的无贤无德就没人扶你。所以只有他这里讲唯贤唯德能扶一人，所以就在这个智商这个跟那个品德这方面有关系的，自己啊，这是自己的这个品格塑造，所以这个贤和德是非常重要的，也只有是靠的神来的教导。我们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教导，我们今天在之所以这家大家，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都呀都是good citizen 是吧？都是这个好的市民，就是要我说明我们的家长都教育我们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说第二，我们要这个再看一下这个情商，就是跟周遭的人怎么去相处关系。这个就看跟周遭人相处的时候，就需要。忍耐、恩慈、良善，因为旁边的人很多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在家里的时候跟同样血缘关系，从小一起吃喝拉撒一起长大，彼此比较了解，家里人就是平时也就磨得差不多，也比较能够包容你。一到社会上去，或者一到了这个大学啊，就是你跟别人一起住一个宿舍，你就发现哎呀，背景也不一样，脾气性格也不一样，你怎么样能够相处得好呢？现在这个大学，这个去了大学的孩子就知道，你如果是住读的话，就是还没去之前，学校会给你发个表，让你自己勾一下，说 你是什么个性的人呢、啊？这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你喜欢的寝室是干净啊，还乱呢、啊？乱啊什么的？这个然后他就给你配一个，觉得你们两个人不会起太多的冲突。前两天我在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写的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的题目叫 When Roommates Were Random， 我传给小雪和 Aaron 看了，记得吧？挺有意思，就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很老的，很就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填过这个表吧，填过的表的人举手。我们就大家就跟我们分在一个寝室了呀，什么东南西北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就像以前，但是他这个作者是比较年轻的，他说他那个去大学的时候也是需要填这个表，因为他呢是属于那种读书特别好的时候被很好的人，他属于叫 nerd， 就是叫比较用功的哈，就是这个戴个眼镜儿，就是有这种 stereotype， 有大家对他有偏，觉得这个人只会读书，是一种这种怪人。所以他到了他大学呢，他就想跟大家都那个相处的融洽一点，所以他填的表的时候，其实他很安静，很爱干净。又喜欢听这种柔和音乐的人，结果他填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填成，啊，就喜欢金属音乐，就整天就说自己是个 party animal， 是一个整天喜欢 party， 参加聚会啊，喝酒闹事的，他就填了，然后去了学校穿了一个 T 恤，上面写着 original party animal， 就是其实他就根本不是这个个性。结果就很奇怪，他就希望就跟一个比较酷的人啊，就是跟他就是像他想象也是这种喜欢这种金属音乐、喜欢 party 的人在一起，让人家改变一下对他的大家对他的这种这个印象哦。结果呢，不知道就学校呢，结果他一到宿舍，发现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安静，喜欢读书，是一个法律系的人，他一直懵的，后来他才明白过来，学校想把两个 party animal 放在一起，那不是闹事儿了吗？那就不得安宁了是吧？结果学校在分配的时候，一个安静的还一个闹的，结果还正好歪打正着把两个安静的人放在一块儿了。结果他发现就是说，哎呀，他跟那个 roommate 他是有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最好就是都是 random 的，都是随机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那个这样编排，就是让你就是你可能是要跟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啊。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能和一个 roommate from hell， 从一个地狱里来的一个 roommate 相处，他说你婚姻一定没问题。他说你结了婚就一定没问题，你肯定是对你以后进入婚姻跟配偶处关系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个情商就是一个跟人相处的能力。像我以前意思是从学校到学校，从研究院到研究院，就是说在所谓的 ivory tower 象牙塔里面，以前觉得哎呦好好啊，我不要到世界社会上跟人去厮杀啊，好像整个是血迹斑斑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其实锻炼人不够的，好像神正好还是真的是爱我，后来让我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啊，让我真的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也知道了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相处，就结果每次获得了一种反正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怪脾气的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呢，就神，不过就神会把你弄到一个更难的地方去，所以弄分弄分就弄到了教会。开玩笑了，就是说在教会也是我们发现大家都是不同的背景，五湖四海大家来的，而且就是不是一个俱乐部，大家就互相兴趣，我们这里互相兴趣都不一样，所以教会是一个更加挑战性更大的地方，所以就是需要有比较高的情商，能在教会里跟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忍耐，就是一个包容，就是要能够包容和你不一样的人，能理解别人。所以恩慈就是 kindness， 就是能够理解别人啊，就是能够体谅别人难处，就是良善也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不管在家里在跟自己的亲戚啊，应老亲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了，应老什么的，还有社会这方面，我们都要这方面去慢慢的教育我们的儿子。每次很多时候在生活中会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叫 teachable moment 出来一个。如果是像外婆打电话来，我马上叫 Aaron 你跟外婆说两句话吧。小的时候我就说你要问，不管他听完不懂什么什么意思，我说你问外婆身体好吗，就教他。所以他现在已经十几岁了，第一句总是还是问外婆你身体好吧，就是这个最起码的他就知道，其他中文不太会说，他说这一句外婆听了心里也就很高兴的。所以这个就很多是时候是就是你正好可以教导孩女的时候，这种机会呢不要错过。所以还有就是圣经里面对儿女也有一定的要求。做儿女，我们说要做智慧的儿女，情商方面跟我们跟我们父母沟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一段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有什么要求呢？这一段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我们要教育孩子的。现在这个很多时候家长就让孩子爬到自己头上来是吧，因为中国很多时候也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就传统的观念，这我们觉得传统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个是跟我们的圣经相符的，我们中国的哈，像我们小时候做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we turn out OK， 所以我们现在还行是吧。但是现在的孩子传统教导没有了，圣经教导可能还没学会，所以要求我们家长要这样教育他。哥罗西书还说得更白啊，很白的，他说哥罗西第三节第二十章跟这个有点相似，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他们要听从我们。我们平时很会说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呀，乖是什么意思啊？乖就是说孩子听话就是乖啊，这个孩子就是听从父母或者听从旁边的大人啊，会 follow instruction。 我在学校里教书发现好的是智商高低呢能看出来的，智商高的就会 follow instruction， 他能听话，他能把你的教导听明白不听错。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儿女也要把家长的话要听明白。然后箴言里面这一句我很喜欢的，这句话就是你要使父母欢喜，要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这句话很多时候没注意，我们现在就整天都想着要取悦我们的儿女，就变成你好像是这句话倒过来，你要使你的儿女欢喜哦，使你生的快乐。那不是这样的，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话是吧，没有这样的话，圣经里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那孩子就是要这样，我要给小孩要有要求的。那孩子惹恼我们了，我就生气，要让他知道你这个事情做了让我生气了，你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是要叫得我欢喜的，要是我们都生，不管是亲生的还是这个后面就领养的或者怎么的，都是养育你的，你要是养育你的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儿女的眼泪所左右，很多时候父母会被儿女的眼泪所左右，千万别要上他们的这个当哈、哦、你被他们这样这个弄得头头转的，他们认你好吗？他们更不可能，他们讲 OK， 他就想家长我的手下半将，他根本就看不起你，我的手下半将他怎么你说话再有权威呢？没有权威的。所以这点上次我们家 Aaron 就大概年初还是什么事情，有件事情他的态度特别不好，我就很生气，他不照你这个话很多时候态度不好，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下个学期学费自己去搞定哦，不管你是去贷款还是什么，我不会给你弄了啊，自己去吧。 哇，他下次就很紧张啊，开始他很火，哒哒哒，就上就要跟他的 advisor， 他的他的那个导师写信，就意思好像要是不是我感觉要抱怨我们家长怎么这么凶恶啊，怎么就不给我出学费，弄得我现在还要自己去打工或者自己去贷款，弄得我这个可能学习会影响什么的，我也不理他。他就后来我就下楼了，我说就这样子了。后来过了之后两个小时，他后来就来下来跟我说，啊，妈妈，我错了。我说 OK， 你知道了。我也没有反悔，我没说那行我就给你付学费吧，我没说，没理他。OK， 就这样吧。那后来我这个事情我就跟张牧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已经跟他说了，以后就到下学期，这个学期嘛还是给他付掉吧，已经，我说再去就让他自己去，要么打工。半工半读贷款，反正就自己去搞定，自己去学了。后来正好那天还正好他的生日，后来那个生日还是给他过了。然后牧师跟我说：“哎呀，就算啦，就是他说，他刚刚不是认错了吗？你就算了，还是给他付吧。”所以后来生日我们去一个餐馆吃饭，牧师跟 Aaron 说：“我跟你妈说了，他说，这次舅我们还是给你付学费吧。”哇 ，Aaron 一下好感动啊！我就一下站起来去拥抱张牧师。我想那真是的，你看他做好人，我做恶人。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很重要。这个孩子要让他知道，他不是跟家长可以随便的这个不尊重啊，就是让家长生气的，要让他知道。所以第三个，第三点，这个逆商这个东西一直被大家忽略，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要看一个人能够坚持多久啊。我们以前说坚持就是胜利，是吧？很多时候人没有胜利，不是因为他不聪明啊，不能干，很多时候是他没有坚持。这个逆商就跟这种韧劲啊，他就能坚持下来。他这个叫信实，一般能坚持的叫信实，就是他有一种 faith， 有一种信念在里面。另外一种是这个说，这里是说，我要说，另外是温柔。温柔就是说，别的很，有的时候东西压上来的时候，如果你跟他也是硬顶回去或怎么的，就是这个两败俱伤啊。有的时候人家硬顶过来，你就是很多时候要问他，What's going on？ 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你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先了解情况，就是采取一种温柔。这个友谊有的逆境来的时候，好像这个像个大的顽石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有个柔弓啊，就跟他这个绕过去。就是这个，我觉得在这里啊，可以说温柔的。还有就节制，就是有逆商高的人就有节制的，不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哎呀喝上十瓶酒啊。或者就吸毒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孩子我们要教育他怎么样慢慢的，也是各种事情要去开导他。像 Aaron 和小雪，我从小就是很多时候我让他们有幽默感，有幽默感的人啊一般逆商比较高的，因为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就哎呀就是取笑一番，大家哈哈笑了，就知道哎呀碰到这种事情可以用笑就把它带过去了。所以他嘛，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卡通啊或者什么的，孩子看得懂，有些卡通有很多智慧的，带他们一起看，或者有的电影啊什么的，这个能够让他学到怎么样去对付逆境的。有些文章我看到，我也传给他们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逆商能够决定 how long you last， 你跟他坚持多久。其实圣经中很多的时候就说逆境对我们是有用的。在诗篇里面我们知道大卫啊，他受了很多的苦，他在受苦的时候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吃亏了受苦了，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什么法则啊，我们自己会投机取巧啊什么的，就要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听话就要，或者不听话或怎么就要挨揍的。上海人那种话叫我听见我要吃三碗了，就是要吃三碗，就是不听话就挨揍。小时候你小孩子不听话挨揍，不管怎么吃苦，就皮肉吃苦，吃苦要吃一点的， 比如说智库他能够记住，因为脑子里他记不住的，那时候小他不懂什么的，吃点皮肉智库他能记住，让他对他有益的，让他记住一些，让他建立一些规矩起来。然后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碰到这种逆境和苦难，神耶稣跟我们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了。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句话，我们这个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对这句话有信心。很多时候，哎呀，我们好的时候我们这话都说得很熟，是吧？真的来困难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呦，真的吗？啊，我现在那么苦，我在你那里面怎么有平安呢？我当初大家都知道，我做那个脑瘤手术当中，发现自己有脑子里有这么大直径7厘米的脑瘤的时候，一开始有点懵了，但是我在主里祷告，我就很有平安。我知道，我想这个平安也是通过大弟兄姐妹都给我祷告，这个圣灵的力量就投在我的身上，我就非常的有平安啊，就是神也就带给我带我走过来啊，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都是就所以任何有困难的就不要害怕。歌德也有一句话，其实苦难能让我们的人生很丰富。歌德说句话是很有意思，叫凡不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这里的泪水吃的面包，我想不是那些小孩赶紧快点吃饭，哦，不肯吃，你叫他快点吃，他就滴滴答答眼泪流下来了，不是这种情况，是我们成人或者已经成人在苦难中间就是有这样的情景，真的是一面吃东西可能就都难以下咽，一面掉眼泪。我们在座的有这样经历的人举手，在人生中大家都很顺利哈，就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举手，从来没有就着一泪水吃面包，也不能吃面包就吃东西。你看，其实大家都是有这个都有这个经历，这样的经历其实让我们的人生有很丰富的内容，很丰富的色彩。就我们很多说很多东西可以钱买来的，但是经历是钱买不来的。你想要我的经历啊，你想花钱也买不来，就是这样。这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神是有恩典，也不会把你所不能承担的东西赐给你。但是我们就看到了神有这么多应许，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烦恼呢？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挣扎？我们在这7年，我很多时候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很大的失败感啊，很苦恼，就是很内疚，总是觉得这件事情没做好，当初那件事应该那样做，哎呀，整天就是在很多的自责。后来我想为什么会有，我想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孩子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们就有一句话叫let go and let God 啊，我们要交托给神，让神来这个负担看顾这个孩子。因为神就说过了啊，诗篇1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这个都是神给的啊。约伯记里面也说的，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我来的时候赤条条什么也没有，走的时候也什么也带不走。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中间中所有的，这所都是神的赏赐。如果走的什么也没有，就是都收回去了，不管是给谁了吧，收回去，这也是神的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把东西拔得太牢，就是我们就是不能放手，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挣扎和痛苦。所以就是尤其是孩子长大以后，真的是慢慢的要学会放手，有一个阶段我待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教导我们孩子成为有智慧的人，要他们这怎么样呢？就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一切都会加给他们了。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上次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马太福音25章这个耶稣讲的比喻。所以 我们自己首先自己我们要做榜样，我们要让孩子看到我们对神完全的信心，我们自己先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把什么都交给我们，让孩子看到他们也会把这个作为他们他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意向。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神的教导，我们如何去跟孩子沟通呢？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要有智慧的沟通。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哈，沟通一般大家就都知道，就是哎呀，就是说话就沟通。其实，这个研究表明啊，其实这个 body language 是 body language 3D， 我们都喜欢看三维的东西，它所表达的信息所含的信息要高得多。言教只是声音发出的，就是二维的，是吧？那个声波传，但是身教我是三维的，所以身教其实更重要。我是把这个沟通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身教，一个是言教。为什么这个身教这么重要哈？跟你们讲，讲一个故事，讲尼托生怎么样信主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尼托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信主跟他母亲有关。他们家是他母亲先信主的。他母亲也是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呢，但是他母亲也是中国的家长嘛，就那一套。有一天发现家里的一个很贵重的瓷的花瓶碎了，他也不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就觉得是尼托森打坏的，就拖过来了，噼里啪啦打了一顿。其实根本不是尼托森这个不是尼托森这个打坏的。哇，尼托森就非常的这个苦读啊，就很气。那以前小孩也不能跟父母抱怨啊，只能这个气就窝在肚子里。啊，那时候正好有一个还是很有名的传道人叫于迟度，他到他们的福建那个去传福音。他妈妈呢很想叫尼托森去听这个福音，他就跟尼托森说，就说了这件事情。尼托森说我不去。那他妈妈其实也知道尼托森肯定是心里这个不高兴。其实后来他妈妈也发现了，不是他打的那个花瓶不是他打碎的，但是他妈妈说要我这个家长去跟孩子道歉，哪有这个事情啊？说中国没有这个当初的大家长这个脸面哦，你说放哪去？那后来他就，哎呦，自己在挣扎啊。那时候后来就是唱到一首歌，那时候圣灵就在他心里做工，啊，他给就是觉得哎呀，你觉得他自己错了，要应该跟孩子去道歉认罪。后来就跟尼托森去讲了，说妈妈昨天错怪你了，就把尼托森这个抱住啊，妈妈错怪你了啊，请你就是原谅妈妈啊。尼托森，这个孩子其实真的是非常容易的啊，我们只要跟孩子，他们不记仇的。我觉得孩子就是这点是这个非常的单纯，我们跟他们真诚的道歉，孩子每次说 Can you， 我就是以前跟孩子说 Can you forgive me， 他说 OK， 就是马上觉得 OK， 非常爽快的。但我们其实当时还憋半天不愿意说这个道歉的话，我就说孩子你能不能宽恕我，孩子马上说没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尼托森他妈妈跟他说了以后啊，尼托森就很高兴。后来他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会去那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他妈妈自己这个身教看到这个孩子，就看到就是有了错能够去认罪悔改，甚至跟自己的晚辈能做到这样，真不容易啊。那个尼托森看到了这个，真的是肯定是耶稣做的工。所以尼托森去了于迟度的那个布道会，就在那个布道上尼托森就决志信主。这样就中国这个神最重要的这个传道人之一就这样子啊，就这样信了主。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在很多地方，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家长如果不做好的榜样，有的时候家长自己不想来教会，但是希望孩子来教会。有的时候也就叫啊，你来帮我接孩子吧，就要叫弟兄姐妹将孩子带到教会，然后嘛也给他送回去。其实孩子心里会想的，不会以为孩子是傻瓜啊，家长你自己不去，又叫我去啊，是吧？ 还有有的家长自己迟到早退啊什么的，其实或者就不来啊，或者把孩子就把这个一放就走了，完了教会完了以后再把孩子再接走，这种其实孩子心里都明白，别以为孩子都不懂，他们心里明劲儿的呢，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家长的榜样，就慢慢的就在这孩子里心里会耳濡目染，他有感觉的，他会讲到，哎，你教导我这样，你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这是这个身教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看看啊，言教，其实我们我觉得很多大多数我们身教做的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言教方面，虽然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好像犯的错误比较多。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怎么样批评孩子，批评孩子呢，有的时候就是正当的批评，我觉得是应该的，做错了需要给他指出来。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一个犯的错误就是很多时候就会做那个叫不问青红皂白，不调查研究，劈头盖脑的，要么就把孩子骂一顿，要么就是打一顿，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受的伤害是最大的，他心里会积累这个苦毒。如果我们家长多少年不跟他们道歉说明一些问题，孩子会把这个苦毒带得很远很远的，可能需要以后都需要很多的医治才能把这个苦毒解除的。我这夏天在上海，我们家我看到寄来的一份杂志，它里面讲到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对大小孩啊，要说话。现在我们在中国人比较就是熟悉的是忠言逆耳是吧？良药苦口，经常要跟他说批评，就他不听，说你要知道忠言逆耳啊，哦。他这里说忠言要顺耳，然后还有吃药吧，有的时候也一样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给人家吃药，给人也吃药，就是就教育别人也是有的时候叫吃，就是良药要爽口。我想这句话主要是对，就是说这里面刚刚说的这个恩慈啊，这个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这个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情商这一方面的，又有恩慈和良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我们叫吃得消各种各样批评的，就是每个人就是每有的人非常的敏感，非常 sensitive， 你跟他来劈头盖脑一下，你就不知道，不是说有的这个苗啊就很嫩很嫩的，你噼里啪一打他就打折了，就死掉了，但有的人就天生就是很坚强，也有这样的人的，好像就很皮实是吧？也有这样，但是这样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慢慢了解人，就是说也不了解人，就反正就是，反正也不知道，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要体贴人的软弱，要知道每个人的这个特点，跟他说话，有的人跟他说话要注意一点，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否则的话你讲了不但没有效果，还有反效果，还会伤害别人。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就如果没有对孩子劈头盖脑这样子骂一顿的人举手，从来没有过。哇，感谢你，大家跟你那个，大家跟你要这个交流交流哈，学习学习。所以我们大多时候都会，家长有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火大的时候，那很多的压力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家长，我爸妈出身都不好，经常政治学习啊什么，做人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有的时候还碰到，好像很多时候碰到柴米油盐的事儿，就有的时候就撒气就撒到我身上了，就是我一个碗嘛，我就是好好在洗碗，就怕就冬天啊，上海根本没有热水的，现在呢热水器哪有这样冰凉刺骨的水，在一个个洗碗呢、啊。啪！就是有一天，我们那个池子也不像现在可以软的，都是水泥池子啊，它就打碎了。那可能我妈那天可能工作也不顺呐、啊，心也不顺。哎呀，打碎一个碗，这个碗可能就是很贵嘛，就是在可能是5毛钱买来的，那时候就很贵了哈、哦，好像也可以买好几副大饼油条吧，就拖起来屁股上噼里啪啦就打的，所以这个都记得的。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现在当然我都信主了以后都能理解父母啊，也现在尤其自己做了父母，你的时候火气大的时候又看到这个不顺的事发生，这个火苗好像就直接往上窜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是有很多也是家长打好了心里可能也是挺难过的，会后悔，那打了也没办法，那家长又不会，那时候家长很少能够跟家长跟孩子道歉的。我妈妈是等我们长大成了有孩子以后，她有一次跟我们就说啊、哦、小时候有什么地方带你们的有带着你们有不当的，请你们原谅啊。我妈说一句这样的话，我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也体谅父母，但是我们跟孩子的时候尽量的要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我们的沟通会更加的有效的。圣经也是说不要轻易发怒嘛，但是不说不要发怒，那是怒气，我觉得也是神赐给我们喜怒哀乐都有的，怒气有的时候是告诉大家 stop， 那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不很惹我，我不喜欢你这样做，你要停止，是也是告诉别人的。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什么事情都发怒，你这个怒气也消去了这个威力了，有点像狼来了一样，别人也就不把你当回事儿，又这样了，就不太会理会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的说，哎呀，我也不是怎么的，我有的时候说话，就有的人说话很直，他说我只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呀。这孩子这最近就是，就是不好好学习，我就所以这样噼里啪啦说了他一顿，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这个家长就是说，我知道家长有的时候会说很难听的话，但什么样的是只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什么样的是那种会伤害的呢？另外一种会伤害的一般是一种论断，啊，什么是论断？这孩子就是没怎么，我说啊，这个你这个肯定是没出息的，你这个孩子以后扫大街去吧。还有一次有一个前两年有一个法国的，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就说我做收银员的日子，哇，书非常畅销。他其实是一个那个法国大学的英文系的学生。他就为了就是这个半工半读嘛，他就到这个就到超市去做收银员 cashier， 还就是见识了人间的冷暖呢、啊，世态炎凉。他说好多次那个家长就拿他就远远的，他们还以为他听不见呢，就教育孩子，不是就是收银的时候，孩子旁边有的拖的时候，跟孩子说，你看看你以后不好好读书，你长大就跟这个收银员一样，就这样收银。哇，他那边听了肯定是觉得很难过的，不过他就是把这些经历就写成了一本书，My Cashier Days， 就是后来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畅销。这也是他这本书就家长也不能那么势利，是吧？你教导孩子每样工作都是，我们以前是说每样工作都是光荣的，是吧？也不偷也不抢，他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是吧？都是很好的，所以那样教育孩子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对孩子很多时候就是论断他，就是论断，就是家长以那个法官自居，就定孩子的罪，给他们量刑，就是其实也就是把自己当做神了。我们说那段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把自己当做神，这是不对的。因为神说公义在我，我必报应，神肯定是公义的，公平的，他会报应。在世界上很多事情表面上都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 life is not fair，世界是不公平的，但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看不见，或者我们没有能力看见。很多时候可能这里发生的事可能跟几千里以外的事情有关，我们看得见吗？看不见。那神在世界在天上他都知道，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孩子，也不要这个，但是也不要太保护孩子，不让孩子去经风雨见世面的，他们的情商就会很低，他们的逆商也会很低的。所以就这方面有很多，就是很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就其实有一个像有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儿子小儿子就是才很小，他就要吵着这个老爸要分财产。那老爸有没有骂他说就是跟他吵一顿呢、啊、 他根本就没有骂他呀，他也没有论断到说你肯定是这个没出息的，你现在就要，他没有骂他，他就把他该得的一份给他 go ahead， 你去吧。但是他爸爸什么，他真的是爱他的，他不说不爱他，你自己自生自灭，不是这，他每天为他祷告，每天在村头盼着他儿子回来，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讲的这个比喻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下面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再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下面你看我把它做成了红色的哈。刚刚我们讲了做儿女的要怎么做，那做这我们家长怎么做呢？那下面是像做父亲的，那现在我们母亲因为都受了教育，也担当一些教育的这个任务哈，所以其实这里也可以作为母亲。这里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育他们。哥罗西说也是讲得很白，哥罗西书这里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惹儿女的气的英文里面叫 exasperate， 就是跟孩子吵啊，那种很难听的话骂他们啊，就是这个就是激怒孩子，惹孩子就会也会很生气。他们不懂事儿不听话也会惹我们生气，我们家长不懂道理也会讲难听的话，不该说的话也是不懂道理，也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是 in position power， 我们是有就是这个在权威的位置上，权威的跟小辈讲这些话就变得更严重了，那孩子会非常的，他非常的惧怕，很多就会失了志气，他的 spirit 就会被broken， 他的那个志气上了，这人怎么样都不能上志气。所以孩子可以管教，你可以可能是体罚，但是不能上了他们的志气，他们要 keep 他们的 spirit， 不让让孩子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没意思哦，这样子活着不能这样子。所以这里说你们当父亲的，是父亲比较容易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都要引以为戒。所以我们到底管教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管教呢，才是有智慧的管教。这个内容非常多，我说几天几夜讲不完，那我这已经是把它浓缩了。我把这个管教就分成了几个阶段，年龄在12岁以前，还有年龄在12岁和18岁之间，还有年龄在18岁以上，啊，我在讲这个三个部分，还有管教另外后面也在讲这个叫混合家庭里的管教。现在有很多我们知道有一些重新组合的家庭，离婚的、丧偶的，他们后来又结婚重新组合，那叫混合家庭。还有一个我特别提一下父亲的角色，一般大家都就是好像管养育儿女好像都是母亲的事儿哈，但是父亲的角色现在就也是变得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中西方文化，先看年龄啊，先看年龄12岁以下哈。我们知道箴言，下面一个来我们看一下箴言22章第六节这句话，我以前七年以前特别就是讲这一节的经文，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句话看上去挺白哦，但是我这里要讲出来说，这里想教养孩童，这个话查原文，这个孩童啊，在这箴言嘛，希伯来文，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这个孩童啊是12岁以前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就说教养儿童要在12岁以前教养，你到12岁以后啊，就是很难教养了。你这个就是功夫就大了，真的是，要祈祷再祈祷，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人不能嘛，在神凡事都能。但是真的教养孩童，就是要在12岁以前教养。为什么？下面一句的，就是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用指望就是说，趁他在十二岁以前，你再赶紧的管教他，让他的心让他心不死亡。所以这个这几点，我再想想讲一下。十二岁以前，我们知道孩子啊，十二岁以前，我们主要是对他们的这个任务主要是养和浇，就像一个树小的时候啊，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要很多的施肥浇水，然后但是你怎么是不是就整天施肥浇水呢？就是爱他了呢？这只是爱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你要给他剪枝、除草、杀虫，这就是管的一部分。你不能任他这样随便乱长啊，有的时候就长歪了，你不管他呀，怎么的？这个不是爱啊，这叫溺爱。中国话就是说“溺子如杀子”啊。你后来这个棵树根本就不管他，那虫全蛀了他，有的后来这棵树就死了。所以这个管和教是非常重要的。要顺便讲一下体罚的事情。体罚是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允许的，像英国多少年前也是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就是他就允许做适当的体罚，当然不能把体罚变成虐待。所以因为他有段时间他们就就是说不许体罚，有段时间就是这种思潮一阵阵的流行啊，就是永远就两派在斗争呢、啊。圣经里面是说，就是你要用管教的杖哈、哦，否则这个儿女这个里面脑子里的愚蒙啊，要管教的杖才能打掉。所以，但是他就说禁止体罚的话，社会问题后来出了一大堆，所以后来又出了一个修正案说可以体罚。所以，有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像我们家 Aaron 就是小时候挨打比较多的，但是，哎，好事就是六岁以前挨打，六岁以后就基本不用挨打了。就是他，我基本上看他一眼，他马上就乖了。就是他不是说我每次说我不是要打你，我已经跟你讲了，讲道理不听哈、哦、，time out 也没用。关在有的小孩子怕黑嘛，关在屋里啊，他就会想尽办法把门砸开啊，把锁那个弄开啊什么。他是关屋是没用的，所以我只能打屁股，就是这样子哈、哦。那打屁股也有个的，就是有一个要领哈、哦，就是在有没有知道？有的家长就是对着孩子就半天啊，我要打你打你打你，这光打了又不下雨的，半天那个鞭子也没落下来。打孩子屁股就是，当然屁股就是肉比较多嘛，就是神也设计好的，就是打那个地方，不能其他地方乱打，就是要快，犯了错误来跟他讲一下，你这个不对，你改不改？你不改，马上下去，快，还要准，准不是说你打头啊打枪，你就打屁股哈、哦。有的时候我手也打过，因为手他犯错误，我叫他拿一个东西就不给我放下来，我说你放下不放下？我数到三不放，啪就打手下。然后狠，又打得痛啊！打不痛，他觉得哎很好玩呢、啊。妈妈这不跟我在玩什么东西呢？哎，痛的让他记得啊！我有一次打到什么屁股上，我使尽平生的力气打了三下，以后再也不敢了。所以就这个就很灵的，就是快，就是打孩子。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曾孙还是曾参，老郑曾参还是曾参，那他有个学生，他以前就是他就在讨论孝道，跟孔子在讨论孝道，说孝啊，孝的一部分，孝当然是好的了，就是孝敬父母啊，对父母好。他孝道一部分也要就是要让父母打，就是乖乖的怎么打就让他打。后来孔子说不对，你这个不是孝道。他说真正的孝道说，这个老爸呀拿着大棍子的时候啊，你就要跑，你就要逃掉；拿着小棍子的时候啊，你就乖乖让他打。他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如果你老爸拿着大棍子来，火气头上的拉过你，你就不跑的话，他说不定失手呢，把你打伤啊，他可能因为在火气头上没理智了，给你打伤了，或打了对方也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落下什么病根儿，落成什么残疾，那家里要给你付钱治病，父亲一辈子或者母亲一辈子内疚，大家都不高兴，那叫这个孝道吗？你这个就是对父亲母亲没什么好处啊，这不是孝。但是呢，他们拿个小棍子的时候呢，你就让他们打吧，你就也该打。所以这个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孝。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就说明挨打都要有智慧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小时候我妈拿尺来打我，我也有一次也是的逗啊，打到后来我就那边拽我，打到后来我妈都忍不住噗嗤就笑了，她火气也过去了。所以也是就是这个体罚，就是我们一般以前家里也是弄一根，就说是家法，然后固定放一个地方，到后来就指一下家法就行了。我听说有的家这里的孩子说，我们家里不能用家法，因为孩子把家法藏起来了。我说这还了得啊，就因为这个行为都要挨揍是吧？那不能把家法藏着，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那不行。所以这个孩子要把他这个权威的这个立起来，就是有三种管教的这种有 style 风格，一种是叫专制型的，一种是权威型的，还有一种就是放任型的。啊，就是当然就很简单，专制型的是不好的是吧？你就被压迫的就不能窒息了，都不能喘气儿，这种太那个。但是权威型的就是你家长有权威，但是给他划一个界限 boundary， 你在这里面可以有自由的成长玩耍呀什么，但是你超过界限就要跟孩子说你在外面是危险的，这个不对的，你做了的，然后这个就是孩子比较安全感，他的心灵成长都会比较那个健康。当然是放任型大家都知道不对的，你让棵树就是恣意生长，那肯定是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是一个没教养的，或者就是都不懂是非的孩子，这是不对。第二个，我们就看这个十二岁以后，所以十二岁以前自己要教养教养教养，十二岁以后他孩子一下就生理变化了，他就变成叫了十三就是 teenager 了是吧 ？teen 从 thirteen to nineteen， 这个是很 tricky 的，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这个年龄段。就这个时间的孩子会怎么样呢？他因为生理变化。他现在那个时候男孩有一些生理的特性，女孩有一些生理特性，他慢慢开始自己来认识自己，他的人格慢慢的独立了，他自己的本身的倾向他就想独立。他基本上那孩子那个 teenage 的问题在哪，他其实什么都不懂，那他觉得自己都懂吗？哦，像我们现在都觉得我很多都不懂吧，我都已经四十多岁我都觉得很不懂，但 teenage 那段时间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但就这个问题，那你咋办呀？你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办？但是我们在那段时间，就是我们知道18岁以后，他成了，我们肯定要放手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段时间来操练如何的慢慢的放手，尊重，开始要尊重他的方向嘛。13岁以前，我们的很多的时候，中国家长很喜欢把自己强加，自己想法强加下去，没那个时候可能还可以了，但是12岁以后这样做，孩子就。为什么会反叛啊？就是因为你把东西强加给他，他就反叛，他就要跟你对着干，啊，你就要动他要往西，他或者有的孩子觉得斗不过你，他怎么样？就阳奉阴违的，你跟他说什么 ？OK， 啊，都怎么都好，今天怎么样啊 ？Good， 反正今天怎么样都好。他你发现他孩子，你跟他关系不好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愿意跟你说话，不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这就是属于他跟你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呢他跟谁好啊？跟他朋友好。为什么呢？朋友理解他是吧，他觉得我们现在都不理解他了，因为我们的确不理解了，因为我们继续想把自己的以自己的知心夺，不说君子之腹了，就夺这个孩子之腹，还想把自己的意见，所以他肯定就那时候觉得我们不理解他，因为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们还有这个惯性，还要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式方法去管教孩子。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也跟一些孩子也这个沟通过哈，问他们跟他们就是聊过。那时候其实跟那孩子啊，你就基本上让他自己干了，但是我们呢就要躲在暗处，随时的提供帮助，不要这个叫什么东北人说上赶去做上赶子的买卖是吧？ 说上杆子买卖，上杆子不是买卖是吧，上杆子不是买卖，对，就是说不要，就不要，我们上海人说不要窝上去，不要这样自己主动好像献上去，要他来求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些，马上就说 OK no problem， 你马上就帮他做，但坏事情当然要跟他讲了，就是一般能帮助他的都跟他马上跟他做，那时候不能犹豫，就如果真的可以帮助，不要说哎呀跟他哎呀我考虑考虑，或者说我觉得不行，真的不行，他以后对吧，下次不找你了，我找他同学去了或找别人去了，就那时候我们就是要在暗处随时提供帮助，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赢得他的信任，就慢慢的我们可以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 teenager 这个青春期，这样带他们，让他们真的得慢慢的成熟起来，否则他们就会反叛。那这样子容不容易啊？我们都在这，太难了，我就说很难很难，哦，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我们脑子现在学好像知道，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又想好像就又想上杆子去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这样，他们就反倒是反叛。然后到十八岁以后，那应该怎么样？十八岁以后，他是法律上他已经成年人了，他可以找工作，他可以啊，他都可以打工了，他都会给他开车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要让他完全的独立。如果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就跟他说，是不是我去惩罚他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这个学费不给他抽了，或怎么的。就是做的不好的事，就是经济上他没有独立，我如果有能力我还可以供养他，但是其他做了不好事情的一切的后果就要他自己承担，哦，这个就像如果他要跟他说你要进监狱我会来探监的，我还是爱你的，哦，我是这个对你的爱是不变的，但是这个后果你要自己承担。如果我们惩罚怎么样，惩罚或者对他非常凶，只会让他离家出走，那这样的话我们生孩子有什么意义啊？想半天我们生孩子干嘛来着，讨债啊，作孽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想到生孩子最主要，有孩子最主要还是这个亲情，还是要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会能够就让他们承担自己做这个事情，他也不听话，也不听你的劝告，还是继续做，有什么后果了自己承担，但是我们还要告诉他，我们还是无条件的爱他。这些孩子就到了十八岁，他们情感上要记得，他们情感上还是个孩子，还不成熟，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教导他们，有机会的话教导他们，但是基本上很多就要让他去独立的。我想很快的讲一下中西文化，这个哈，中西的文化的区别，大家多少人看了这个《虎妈战歌》啊？我就觉得中间人是不是有崇拜他的？我也看了这本书啊，我看中文版的，我在好像是上海的机场那边有卖的，我就买了一本啊，在这儿看，我就看完了，还是可读性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不完全赞同他的里面的，他那个方法，是中国式的比较多，有一些中国，而且是我觉得中国式的一些不太好的方法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美国的文化或者世界的文化就是一个成功，我觉得叫成功神学，这个成功的文化，因为他女儿好像成功了什么的，或者他成功了，所以就这样畅销了怎么样？他其实两个孩子有一个也这个也很难说这个究竟将来怎么样，一个孩他这个孩子都是学音乐的，一个弹钢琴，大女儿弹钢琴，小女儿是拉小提琴的。他就是要孩子练琴到那个就是这个到的那个严度，到了要折磨孩子的程度，就出去度假，钢小提琴可以带着，钢琴带不了，一定要在当地的那个旅馆里啊，不管到哪个这个城市里哪个地方，要租到钢琴，还一定要开去把这个孩子送去，一定要填上两个小时钢琴才能回来，才能出去玩什么的，就是很多他这个是非常严格，也许是能够训练出这个钢琴家呀，这个小提琴家。不过他二女儿到后来，等他花了那么多功夫把孩子培养出来很优秀的小提琴家、小提琴手啊，这二女儿就反叛了。他就有一次跟妈妈就在俄国，在苏联就吵了一大架，把东西都摔了 ，quit， 我说我再也不学了。后来就开始什么打网球去了。 所以他，但是他可能基础蛮好，可能还可以作为一个 hobby 啊，可以作为一个嗜好。那就是说他那个方式，就是说东方人就是我们就很早的会为未来做打算，为孩子的未来，我们希望孩子能培养好的学习和工作的习惯，那能够帮他们树立起这个内在的信心，然后就是这能够比较保证他们将来有成功，然后觉得成功就有幸福。所以这种属于一种圈养的方法，一个圈里面。然后西方的这个教育方法就是他比较注重孩子的个性，也尊重他们，但是鼓励追求他们自己的真实性感啊，是真实的这个情感，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属于圈养，这个更大的范围，他们这个自由度比较高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就是两者相结合啦，是吧哈。就是我们家可能是就是有点两者相结合的。那么我们 Aaron 说起来，我们是中间偏严的那种，说是还可以吧。所以这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虎妈这个其实像这个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啊，现在他1997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他觉得这个学习这种批判的精神，注重这个推理过程，不仅仅是结果才是重要的，要有创造力，而不是说一定要读名校啊什么。他自己就不是，他们全家都是其他兄弟啊什么都是读名校，就他一个也是不错学校了，Rochester University 啊，他在那边读的，就当他们家就是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这个管教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就是。对孩子还是要有爱心，要完全的接纳他们。孩子如果现在没有，好像不是那么拔尖儿，没有关系。有讲上有三大有三大不幸，大家有没有知道三大不幸啊？可能你们听起来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啊，其实也说少年得志啊，飞来横财，出身豪门啊。就是一开始听觉得哇，这是多幸运啊，但实际上世界上有三大不幸，这就是三大不幸，其中有一大就是少年得志。就少年得志并不是件好事儿，本人有一点点体会，就是少年得志比较会有骄傲啊，或者是恃才傲物啊，或者就后来他这个会的圈子也比较小，就跟老是在那个比较狭隘的圈子里面，所以就我觉得这个神给我们的环境，给孩子什么样环境，我们只要尽力去做就可以了。就混合，现在讲一个混合家庭里的管教，就是这样我今天因为我们自己的堂哦，今天可能有一点没讲完。混合家庭的管教，我讲一点，就是主要的，我觉得像我们家就是混合家庭哈。小雪 Aaron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不是就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啊，但是他们就亲如姐弟啊。很多人看到就是他们俩关系一直很好的，他的那个小雪跟我们的关系都一直嘛， Aaron 跟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最近是现在这段时间处于比较好的阶段。但这个孩子这个混合家庭的一个秘诀，要成功的秘诀，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就要对自己的孩子要严，对他人的孩子要宽，主要就是叫严以律自己的孩子，宽以待配偶的孩子啊。但是有的时候说，你什么时候怎么能公平呢？你要等到哪一天能够完完全全获得对方孩子的信任以后，你可以更加公平一点。你说大家说可不可能？也是可能的哈，对，要看你怎么做，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还要神给我们智慧。这还有父亲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在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了解他自己的孩子的是智慧的父亲。或者说智慧的父亲就了解的孩子。很多孩子刚刚我说了，他的抱怨就是说我爸不了解我，根本就不理解我。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很多爸爸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忙得来回来 就没有功夫跟孩子聊聊天啊，去了解他。所以这点我想父亲母亲也一样，就要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跟我们态度有关系，我们老是盛气凌凌的，孩子可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是吧？所以就孩子也看到我们家长有很多时候软弱与缺陷，所以孩子也要教导孩子，孩子父母也是不是完人，要让他们理解父母。孩子在父母有软弱有缺陷或者有生理啊或者精神上有病的时候，孩子也是要慢慢的要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我小时候有的时候看到邻居啊什么吵架，父母吵，或者我自己父母也有吵架，那个年代那么艰难，压力那么大，哪有父母不吵架的，为了柴米油盐。我小时候我就基本上父母一吵架，我就情愿迟到上学，我先把他们劝好了我才去上学。所以从小我就这个锻炼了自己比较坚强的心，我不会让父母的这种来影响我，而且我要去影响他，我爱他们，要他们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孩子要不要觉得孩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孩子其实也能做很多的。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要因材施教哈，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了《虎妈》这本书啊，把自己的孩子各个孩子都以虎妈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你孩子是不是这块料啊，是不是？所以因材施教。我看了这个《功夫熊猫》的电影啊，我在飞机上看了，平时也没时间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看没看过可以看一下。这个功夫熊猫呢，他这个熊猫就是爱功夫，但他自己呢就长得真的又笨又蠢的那样子，他就爱，那他要学这个功夫，后来找那个师傅，那师傅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教他，后来有一天，这个师傅看到他上了梁这个房子上面哦，要平时教他三跟斗什么，他什么都做不来，要跳，那今天怎么就上房了呢？结果是什么？因为房上有好吃的，有什么饼干啊什么，熊猫就在那边吃，偷吃饼干。后来就发现，哦，这个熊猫就是因为它爱吃，所以它为了吃这个东西，它一下子就来动力了，蹦一下就跳到这个梁上去了，在那边怡然自得的这个吃饼干呢。后来这个他的师傅就后来啊，教他的所有的都是靠扔大东西吃，这个包子啊什么的，什么动作都是靠他的。哎呀，后来这个熊猫真的学得非常非常有效。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发现你孩子的特点是什么，看他什么料，或者他们特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导他比较有效。所以这非常这个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所做的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真的就是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越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Next 有两个故事我今天没时间说了，就是 Sarah Perry 上次来到我们教会跟大家分享过，他唱歌唱得非常美啊。他有个故事，他爸爸是牧师，但是曾经有段时间他的一个姐姐非常非常叛逆，什么事儿年轻的时候什么事也都做了，后来他妈妈就是一直为他祷告，还进食祷告。后来他姐姐从加州回来，那时候就过这种 hippie 的生活啊。他是牧师的女儿，但是就离家出走过 hippie 的生活。后来要有一天他姐姐真的是有圣灵带领他又回到了家中，后来圣灵完全的浇灌他，他后来就现在在一个这里在南方的一个教会里做 counseling 的牧师啊，神用他。就是所以这个Sarah 跟我说，这个传道人啊的孩子很多是这个魔鬼攻击的对象，他们是 sitting ducks， sitting ducks 就是说坐在那的那个鸭子啊，就是这个非常容易攻击的目标。所以大家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所以也求大家更多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为这个同工的孩子祷告，跟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孩子祷告。奥古斯丁母亲的故事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奥古斯丁中间也是非常非常叛逆，他妈妈就是有的时候奋不顾身，就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就追他呀，因为奥古斯丁做了很多事情。奥古斯丁有一天就是发出一个感叹，他说哎呀，我已经 有我有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这么样一个颓废的人，但是我妈妈对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我改变成这样一个人，但我妈妈对我的爱没有改变，那妈妈一直不停地为她祷告。后来的奥斯汀，他有一天就是真的圣灵感动，他认罪悔改啊，成了我们当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有一个祷告，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祷告，叫 Serenity Prayer。我想用这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它有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好，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的心，我们来读这个哈。啊，主啊，求你赐我稳静的心，去接纳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赐我无限的勇气，去改变那有可能改变的东西，并赐我智慧，去认识这两者的差异。每一天面对生活，享受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迎接艰难困苦，因为这是迈向和平必经之道。像主那样对付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罪恶世界，坚信主会使正义彰显，一切更新。只要我顺服你的旨意，我今生得到何时的欢愉，来时与主共享永恒的欢乐。感谢主。看一下英文哈，英文也是非常美。我家里有块毯子特别买的，就上面就绣这个字儿，这个 Serenity Prayer，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知道 the wisdom， 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哪些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我们是不能改变的。感谢主，求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也